好，我们继续看讲义66卷1882页，讲义1882页。接着谈习般若行。那习般若行先谈住跟习行。天主问怎么样住，怎么样习行。释提梵音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萨想要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怎么样住六度，怎么样住十八空，怎么样住种种的禅定神通，怎么样住善其他品，怎么样住种种佛功德。云何习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谈波罗蜜，就怎么样习行六度啦、十八空啦、三七套品啦，乃至佛的种种功德。所以主要是问云何住，云何习行。佛告诉天主说：你能问得很好，不过这个都是佛的神力。正答：如果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如果不住着在色中，那才是习行般若波罗蜜。那不住着五蕴，不住着十二处，不住着十八界，那才是习行般若。好，下面不住诸道法为各个自习其行。这个标题跟下面的内文有很密切的关系。什么叫自习其行？就是说如果不住般若中，那就是习行般若；不住禅波罗蜜，那就是习行禅波罗蜜。那如果不住布施，那就是习行布施。就是说你修什么法，那不住什么法。但是我们前面的那一段不一样哦，那个内容哦，不住色中，那是习行般若；不住十二处是习行般若。并不是说若不住色中是习行五蕴，或者是不住十二处是习行十二处，不是。前面呢不住蕴处界都是习行般若。那下面是你要修般若，那就不要住般若；修禅定禅波罗蜜，那就不要住着于禅。就是你各自修什么法，那就不要住着什么法。乃至不住十八不共法，那就是习行十八不共法。何以故？菩萨不得色可住处或者可习行处。因为色啦乃至十八不共法都是自性空不可得，没有一个可实际住处或者习行处。复次，菩萨摩萨不习色。那如果不修习色，那才是真正的习色。乃至不习十八不共法视为修习十八不共法。为什么呢？这个色等五蕴乃至十八不共法都是三际不可得。前际就是过去一灭不可得，中际就是现在刹那不住也不可得，后际未来还没有也是不可得。舍利弗称叹般若波罗蜜甚深。佛言底下赞叹般若法有三个赞叹，一个是赞叹甚深，第一个赞叹难可测量，第三个赞叹无量。那为什么般若波罗蜜甚深呢？因为色如甚深故，般若波罗蜜甚深。 就是诸法的真如，也就是诸法的实相甚深，色的真如乃至十八国空法的真如都是甚深，所以般若甚深。那般若波罗蜜也是 难可测量，五蕴啊乃至十八部空法难以测量，所以般若波罗蜜也难以测量。那罗什的翻译是说色难可测量，那我们如果对照角注42，玄奘大师的翻译这里是说色真如难以测量，一个是谈色，一个是谈色真如。无量也是，罗什的翻译直接说色无量故般若波罗蜜无量。那角注43，玄奘大师的翻译是说色真如无量故般若波罗蜜无量。好，那前面才刚刚提到甚深啊，难可测量，无量。但是呢，真正的般若行也不能够执着甚深，不可测量，无量，所以底下接着说，佛告舍利弗，如果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不行摄甚深，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这论会解释了如果他觉得哦，这个般若那么深啊，那我怎么修行啊？起退堕的心，那怎么得到般若呢？所以讲深浅，这其实是看个人的用功啦，或者过去所累积的福德智慧资粮啦等等，深浅也是相对，也是无自性的。同样的，不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不行十八部空法甚深，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色甚深相为非色。后面都在解释了。如果部位心里疑悔，那就认为色是甚深。但是色的真相没有所谓深的浅的差别。像这样子，不行色甚深，乃至不行十八部空法甚深，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底下一样，不行色难测量，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不行色无量，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十八部空法也是如此。好，底下显应说不应说。舍利弗白佛言，这样的般若波罗蜜甚深啊，甚深相难见难解，不容易理解啊，不可思量，那不应该在心花意的菩萨面前说。角注50，玄奘大师他是写心学大圣菩萨，那罗什这边是心发意。心发意跟心学有时候经本之间不一定都完全对应得上。何以故？心发意菩萨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有时候感到惊怖，心生疑悔而不能够信受奉行。那这样的甚深般若呢，应当在不退转菩萨前说。这样的不退转菩萨听闻甚深般若，他不会感到惊怖，心里不会产生疑悔，则能信行。如果在心发意菩萨面前说深般若，那有什么过失呢？我们提到摩诃萨，我们大家印象中摩诃萨是大士嘛，应该是好像很高位的菩萨。但是如果仔细看经，像这个地方心发意菩萨他也加个摩诃萨。那如果从前后文来看，这里的心发意菩萨 还有可能会进步啦，不幸等等。所以迦格摩萨也是要看，看他前后文的文意。如果在新发意菩萨面前说甚深般若，他有可能会感到惊怖，甚至不信而加以毁谤。那如果新发意菩萨听闻甚深般若，不信毁谤，他会种下三恶道的业，就是他毁谤将来会堕三恶道。那因为种下这个毁谤般若的业，谤法的业，堕三恶道，那就久久难得无上菩提，所以得无上菩提就有所障碍。所以对于甚深般若，虽然甚深，我们只能反省自己了，说我的福德智慧之良，那就好好努力，那不要轻易来毁谤。好，我们看论的解说。尔时帝释从佛那边听闻赞叹般若具足，那现在请问佛，菩萨云何安住般若，云何安住禅波罗蜜，云何安住十八不共法等等。佛赞叹他，善哉善哉。释体梵音，他是诸天中的天王，他的说话可信，能够替大家问这样的问题，那让佛来解说，能够利益大众，让大众了解明白，所以佛赞叹，善哉善哉。那复次，佛以帝释，能够舍上妙五欲，他本来是在天呐，在天界，能够不执着上妙五欲啦，七宝宫殿，又能够请问佛这些贤圣所应行的事，所以说善哉。以佛神力故，天主能够问这些事。那世中更有上妙的诸天看到佛神的无量，那第四又能够于大众中来请问佛，故事这是佛的威神力，让他能够这样的发问。如慈心经中说，佛光明入身中，入他的身，他能够就跟佛来请法，替大众来问甚深法。好，佛答第四，如果菩萨不住色等，不住着色受想行识啦，不住着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那就是习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见色苦等过罪，色它是无常生灭了，它是有障碍，所以不要著作一色。如果能够不著作一色，那就是能够习行般若波罗蜜。而凡夫人看到色又著作一色，起颠倒烦恼，那就失般若波罗蜜道。以是故，不著色等五蕴，不住十二处，不住十八界，那才是习行般若波罗蜜，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啦，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些都要观空，那才是行般若波罗蜜。好，这是针对前面的不住蕴处界为习行般若。底下是说，问曰：会故不住六度等，是各个自习其行。各个自习其行，就是我们刚刚所看那个经啊。如果不住禅波罗蜜中，那视为修学禅波罗蜜；不住经 进波罗蜜中，那是修学精进波罗蜜，就是各自的法了啊。你要修学各自的法，那就不要著作那个法啊，就是各个自习其行。答曰：六度等，这个都是善法啊，是菩萨所应行的法，所以说不住六度等而言各喜其行，而说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是习行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蕴处界哈，我们主要是要观空啦啊，观空啊就是修般若，但是不只要修般若啊，五度也要修啊。那你要修五度的时候，不要去执着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啊，好，所以修禅定的时候不要执着禅定，这些五度等也都要修，但是不要去执着啊。如果于这些法不执着，那就断爱着啊。断爱着的缘故，那我们说，色等诸法中啊，就是清净的修学啊。此中说不住因缘，就是不得色等法的住处，还有色等法的休息处啊。因为色等诸法，即使是一切种智，它都是自性空啊，不可得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住处或者修学处。复次，佛以此事难解，故更说因缘啊。不习色，就是菩萨见色有过罪啊，不要著作于色中，这样的不著啊，所以也不要著作于色中，所以不习色。那什么是习色？底下有两种解释啊。如果取着色相来分别它是常或者是无常啊，或者是苦啊乐啦等等，那就是习色啊，取着那个色相分别它的色相是常无常等。另外呢，这个习啊，有这种不断的重复积习的意思。菩萨常行善法，那这里的色呢，已经不是五蕴的这个法的那个色哈，它是表现在身口上面的啦，啊，身就是要正业，口呢要正语，啊，那经常行这些善法，这个是色啊，啊，正语正业都是色，啊，让它积起醇厚，故名习色，啊，所以这里的习色有两种解释。那对于五蕴的就不要分别常无常啊，那对于善法应该要多修学。今菩萨欲行般若故，善坏是色不习啊。色法即使是善法，它也会有无常生灭啦啊，即使常行善法也不应该执着善法。所以这些色法是会散灭的，不要执着。随者何？过去色已灭，而未来色还未有啊，不可习。而现在色啊，它即生即灭啊，它刹那不住。即使短短的一刹那的念啊，都没办法著作，没办法来修学，何况念念生灭呢？啊。是故此中说不喜色因缘，是三世色不可得啊。这个就是在解释讲义1883页的经文，色前际中际后际不可得啊，就是三世都不可得。那不只是色三世不可得，十八不共法啊，这个都是不可得。如果能够这样的观诸法善坏而不取相，那是为能够善巧的修学色等诸法实相啊， 就知道色种诸法是空相，不执着，视为善修学色等诸法实相。好，舍利弗称叹，听闻佛讲说，他欢喜深入空智，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佛认可，赞同他所说的色等诸法如色等诸法的实相，故甚深啊。色等诸法的实相甚深，所以般若波罗蜜甚深。佛说不只是眼见色甚深呐，以般若波罗蜜分别色入如实，就是一切法最后都是入这个法性啊，所以色如甚深。下面这个譬喻也是很有意思，就像雨，如果说小水滴小水滴的话，那这个雨量很小啊，不名为甚深。但是呢一累积啊，众河流流入大海，那就甚深的咯。那色等也是如此。所以同样的啦，我们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点一滴的每次听闻大智人一点一滴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累积起来可能也会累积不少。这是解释甚深。再来解释难可测量。如果以天眼或肉眼来见，这天眼肉眼这个都还是凡夫所见的，不能够深入究竟诸法实相，所以它是见浅而不深。但是如果以慧眼来观，慧眼就有智慧能够观到空性，那就深不可测了。那甚深就难以测量，唯有诸佛才能够究竟穷尽其底。再解释无量，甚深不可测量，故名无量。没有智慧能够取色等实相是常或者无常。如果我们在分别筹量是常是无常，那就有过失。其实实相甚深不可测量。好，以下谈般若行。这个时候舍利弗及诸听者心里想，那般若波罗蜜这样的甚深不可测量又无量，那菩萨怎么行般若啊？所以佛知其念，告舍利弗，就因为怕大家又执着真的很深然后又不敢学，所以又为了对峙甚深的执着，所以佛又说，如果菩萨摩萨行色等甚深，那就失去般若波罗蜜。如果能够不行色甚深不行一切法甚深，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那底下举一个譬喻来讲，深或浅其实是不一定的。对于凡夫顿根来说，这般若觉得很深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有人有一心禅定，有大福德大力根的人，对他来说那就不是甚深了。就像水浅深没有决定，对于小孩子来讲少量的水对小孩子来说都很深对大人来说那就显得很浅乃是大海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大海很深。但是如果对于罗侯阿修罗王来讲，听说了在其他地方的描述，罗侯阿修罗王他一入大海这 只到他的膝盖而已了，那对他来讲当然不深了，他觉得很浅。同样的，般若到底是不是甚深，这要看人哦。如果是凡夫，或者是心发意，或者是懈怠的人，懈怠他不能够通达般若，总是觉得般若很深。但是对于一位久积福德智慧的人，或者是不退转的菩萨来说，那就不是那么深了。诸佛就像罗侯阿修罗王，那对一切法都不会感到甚深，因为佛已经得无碍解脱的缘故。所以讲深讲浅，这是针对众生还有时节因缘，是众生立或者顿，到底是初发心或者是久修学，到底是懈怠还是精进，而分别说深说浅。所以我们或许大家都会提过这个话了，大智顿好深哦。那我们看看这一句啊，如果能够多精进久修学啊，哪一天时节因缘成熟啊，变成立根，那就不会甚深的啦。好，那深深谈完底下不可测量无有量也是一样啊，不要执着无量难以测量啊。此中佛自说因缘，色等法甚深相为非色，何以故？不畏心莫已毁的话，那就认为色是很深了。但是色的实相其实没有所谓深不深的，对佛来说那不是深了。所以法门很多人会认为说，哦，法门哪一个是比较简易而殊胜，其实法本身它没有所谓简易啊，或者是繁复啊等等，主要是修学的人啊。同样开一部国产车跟进口车，哪一个先到达目的地，车本身这个法以外呢，最主要是那个驾驶技术好不好啦，路况熟不熟啦，碰到障碍能不能排除，这些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重点是行者好。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甚深相难见难解，不应在心发意的菩萨面前说。马上问又抓住问题了。前面才讲说，你也不要执着色甚深啊，般若甚深。那为什么舍利弗你现在又说般若波罗蜜甚深啊，难见难解啊？所以忽然就问了。上面才说菩萨不行甚深，那是行般若波罗蜜啦。那为什么舍利弗你现在又说般若波罗蜜甚深啊，不应该在心发意菩萨面前说呢？答曰，舍利弗并不是以决定心来说甚深，其实他也了解佛的本意啦，佛的真意。般若不是说他一定很深，确实随着精进懈怠啦，久学初学立顿，他会有浅深的不同。所以他这里所说的甚深呢，是针对那个心发意的菩萨，对他们来讲他本身不会执着甚深的啦，他其实是得到佛的意趣为人说，是为心发意的菩萨，相对心发意的菩萨甚深来说的。是故此中说世尊不应于心发意菩萨面前说般若波罗蜜。心学菩萨听闻深智慧的心末，可能时机还不到了，那应当在不退转菩萨面前说。 不退转菩萨智慧深，他能够信受啊，不疑悔，心不没啊。譬如深水，那不应该是小儿渡过啊，那大人的话，渡过就比较不是问题。啊，第四就问舍利弗，如果为心发菩萨说般若，有什么过失吗？舍利弗回答，心发菩萨也不信，心默，心就低沉了，而生疑悔怖畏。那生疑悔怖畏，他内心其实是蛮挣扎的啦，如果他来取一切空法，那么有可能就会堕入断灭当中。对心发意菩萨，他不能够正确了解一切法空的话，有可能会堕入断灭。但是这一切法空般若是佛所说的啊，既然是佛所说的话，我怎么可以不信受呢？但是我要去信受，又怕没有正确了解又堕断灭，所以他感到怖畏而生疑悔。那如果有人不信生疑悔怖畏，他不加以毁谤还好，但是有人产生决定的心，而内心起这个邪恶的想法，又加以毁谤，那一毁谤般若的果报，如第一品说，那是会堕地狱。即使生而为人啊，有些就比较不容易听闻般若，不容易开智慧。此中略说，如果毁谤般若的果报，那会堕三恶道，因为他种下了去堕三恶道的因缘。那一堕三恶道，毁谤般若，很难久久难得无上菩提。好，底下赞叹行般若者，垂受记者闻法不畏。这垂就是将近，将近受记成佛的菩萨，他听闻甚深般若，他不会感到不畏。好，释提梵音就问舍利弗，那是不是有未受记的菩萨听闻甚深般若而不惊怖的吗？舍利弗回答，是的，有菩萨听闻甚深般若不惊怖。当知这样的菩萨过不久，不会超过一佛或两佛就能够得到佛的受记。那受记是受记他将来会成佛，会证得无上菩提。好，佛告舍利弗，是的，菩萨摩诃萨，底下就是有提到信受般若的几个因缘，这里就提到九发意，他修学很久，发心发无上菩提心很久了，有九修六度，又多供养诸佛。那其他地方还有说多种善根呢，还有三十四相水。那如果这些因缘具足的话，听闻甚深般若，他不会感到惊怖。他一听闻就能够受持，也能够如般若中所说，能够信受奉行。那舍利弗底下说了几个譬喻，先讲两个譬喻，一个是梦行喻，第二个是过险道喻。那说完两个譬喻以后，又意犹未尽，在讲义1890页又举了三个譬喻，近海喻，接近大海的譬喻，再来春天的树，春树喻，第三怀任意，就是 母亲怀孕这样的譬喻。那这些譬喻呢，都是在说明，假如菩萨能够听闻信受般若，能够正意念随说行的话，那就是得到受记的前相，就是之前的特征了。那如果能够得到受记，那应该过不久就能够即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我们先来看梦行喻。舍利弗就跟佛说啊，说他想要说譬喻，如果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在梦中修行六度，那修行十八空等啊，乃至做道场啊，就成就佛果之前啊，那连梦中都在修六度了，修十八空了啊，当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啊，已经接近无上菩提了。那梦中这样的修行都接近无上菩提了，何况？哦，他在清醒的时候修行六度啦，那更能够很快成就无上菩提，做道场。这是譬喻，那应用到佛法上来说，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善根成就，要听闻。波尔波蜜也要需要具备一些善根福德因缘呐，善根成就可以听闻波尔，可以受持正意念如说行。那这些因缘是什么呢？底下这几点就不断的出现了啊。当知菩萨摩萨他是久发意，就他发菩提心很久了，他久修六度了啊。他又多种善根，又多亲近供养诸佛，那又与善知识相随，那这些因缘具足的话，他就听闻般若，能够信受奉行啊。这些因缘具足的话，那能够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当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就已经接近。得到佛的受记不远了。当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就好像不退转菩萨啊，于无上菩提不动转啊，信心坚固了哈，不会再想要去急着入涅槃啊，求二圣，不会啊。能得深般若波罗蜜啊，得到以后能够受持读诵乃至正意念。好，底下举过显道喻啊，那这个论有解释，这个显道就是世间呢，啊，他要超越世间啊。譬如有人想要过百由旬，或两百、三百、四百由旬的旷野显道，好，这由旬是距离的单位了啊，就长距离的单位。哦，这个空旷的原野显道很长诶，四百由旬啊，哦。那他这样过，因为这个显道真的距离很长，而且是非常空旷啊，没有鸟兽啦，不见人烟啊，但是他这样走，诶，如果看到诸相，比如说诶，看到有人在牧放，或者说诶，有一些国界啦、地界的那个界标等等啊，或者是看到有园林啊，种种这些相状，那么他就知道啊，离聚落、离都城已经不远了。那这险道非常危险的哈，可能是不见人烟。或许有那个，我刚刚讲说没有鸟兽，其实可能有，但是这些是野兽，是害人野兽， 或者是毒虫、哦、那如果说他看到有牧放的这些人啊，或者看到园林、哦、他就知道哦，那离聚落啦、啊、都城不远，这时候心里就能够安稳、哦、不再惧怕盗贼、哦、也不再惧怕这些野兽毒虫啊，也不怕饥饿啊，或者是口渴。那这些盗贼啦、饥渴、恶虫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论会解说啊，菩萨也是如此啊。如果得声波日啊，听闻受持读诵乃至正一念，那就知道啊，他不久会得到佛受记，当知这菩萨不再退堕，不会再怕退堕二圣的了，他是决定成就大圣佛道，不会再怕担忧退堕到二圣了。所以要得到受记，或者说得到无上菩提，他先前的先相，就是之前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听闻般若而加以信受，啊，那能够受持，能够得闻得见般若，能够受持读诵乃至正一念如所行，啊，这是得受记的前相，也是得无上菩提的前相。佛告舍利弗，好，你举的这个譬喻，不错啊。如果你还要想说的话，那你可以再说啊。那舍利弗又举了三个譬喻。第一个近海域，譬如有人他想要见大海啊，那他发心前往，那快要见大海的时候，他就不见树相山相啊，就是可能开始大海隔得很远了哈。他还在山中呢，有很多茂密的树林里面还在行走了，但是慢慢看到沙滩的啦，快接近大海了。那这个人虽然未见大海，一看到没有树没有山，但是知道离大海不远了。大海处平无树相无山相故，那用这个来譬喻，如果菩萨听闻甚深般若受持乃至正意念，虽然佛还没有现前受记，佛还没有现前受记说哦，你在过百劫过千劫或者过万劫百千万万一劫之后你会成佛，虽然佛还没有现前，但是他如果能够对于深般若真的能够听闻信受正一念，那他就自己知道其实离受记已经不远了。何以故？因为他能够听闻甚深般若，能够受持读诵乃至正一念的缘故。那接着春树玉，就春天那个旧的叶子已经慢慢掉，然后开始冒出新的芽啊，再举这个春树喻，譬如初春啊，这个树比较老旧的枯叶堕落，已经堕了，落下来了。当知这个树新叶啊，还有花还有果，不久就会结出来，就会长出来。何以故？见诸树先相故，就是陈旧的这些枯叶啊已经落了，那知道不久新的叶花果就要长出来了。那这时候阎浮提人看到这树的先相，那就会大欢喜，不久就会长出新叶花果。同样的，菩萨听闻受持读诵正一念如说行甚深般若，当知菩萨善根成就多供养诸佛啊， 菩萨应这样想，先世过去是种了很多善根，那来求无上菩提，那这善根因缘具足啊，可以见般若经，可以听闻般若法，又能够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行。那这当中有诸天子，诸天呢有的寿命很长啊，他们之前有见到佛的都欢喜踊跃，他们心里这样想啊，做思念这样说，先诸菩萨摩萨也是有这样的受记前相，就是说他们寿命很长，有看到之前的菩萨啊，听闻受持般若很精进啊，那不久就蒙佛为他受记啊，所以这诸天子他也欢喜赞叹啊，过去有这样的例子，那么现在看到也有菩萨啊这样的听闻般若受持正一念如说行，他知道哦，现在这些菩萨呢也是过不久会得到佛受记，他们不久就会成佛啊。好，第三个譬喻，怀孕育就是怀胎啊，怀孕就像母亲她怀孕的时候身体挺个大肚子啦，走路不方便，坐立不安啊，睡眠啊饮食都不安稳啊，变少也不太喜欢讲话了啊，厌本所习受苦痛故，这个论的解释就是他厌患世间的淫逸乐啊，不会再贪着了。那有其他的母亲啊，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了解这个情况啊，看到这个样子啊，就知道哦，那隔不久就要生小孩了啊。菩萨也是一样啊，这里又提出信受般若的几个因缘，第一个多种善根。第二个多供养诸佛，第三九行六度，第四与善知识相随。那具备这些因缘善根成就，就能够听闻般若信受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行。那这些听闻受持般若乃至如说行，这个都是得到受记的前相，所以我们要想要得到佛受记啊，我们就要信受般若，要依法而行，要正意念。那如果不好好修学般若，又不正意念啊，胡思乱想啊，那想要等着受记啊，那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啦。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你说得好。不过你所说的呢皆是佛力。好啊，以上是舍利弗举的譬喻所说。下面是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赞叹而佛速成。这个内容比较长，我们下一次再来解说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